主，今天早晨我们再一次把敬拜赞美归给你，把早晨的时间交托在你的手里，求主使用这个时间向着我们众人说话，叫我们对罗马书有更清楚的认识和了解。我们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增进我们对于你话语的信心和认识，好叫我们一生活在你的面前。听我们的感谢和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我听见一些弟兄姊妹回应，就是我讲罗马书呢，如果不是在堂上听的话，因为堂上还有表情动作眼神也可以看见你们是不是跟得上听得懂，所以他听录音的时候听不懂，要回头听第二遍，有时候听了三遍还特别告诉我，还特别打电话问这段你讲的是不是的意思，他重复一下。那这弟兄姊妹很认真，我心里觉得有这样态度呢，主总会帮助他，圣灵会开启他。但是这个问题，也许我们讲得太快，罗马书因为从第一章到这里十一章，虽然我们已经讲得够慢我们是采用搭记的方法，就是 notes 每一节每一节都讲。当然这有个缺点，好处就是说可以讲详细一点，坏处呢缺少一个全面普遍概括总览这个事情呢是鱼与熊掌你一定不能够两面都得着，所以呢只好停下来。什么时候停下来呢？正好讲完这个罗马书十一章左右是一个停的机会，我们再反复看一下到底罗马书第一章到第十一章讲了些什么。也一般人都认为说罗马书十二章是特别讲到基督徒的伦理和应用神学的应用，在罗马书里面呢很清楚分成前面一段后面一段。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些读经上的讲究上一次我们读到罗马书十一章读完，本来今天应该讲第十二章，但是因为我有这样想法呢，这个礼拜中间呢，上礼拜中间我就花了一点功夫去找一些资料。为什么？因为我常常跟大家讲其实我最近还有一个学生，他已经做论文做到第一名了Doctor Ministry， 但是呢我说你怎么读书，他就是一个字一个读。那我说你读书以后有没有问自己几个问题，这个作者到底要讲什么，他觉得他的书他所讲的东西跟别人不同之点在哪里，这本书特长在哪里。我说说真的，如果你到了这个 Doctoral level 要读博士学位了，你会发现很多书讲都一样的，那有一些不一样的，那才是这本书的价值。作者是不是这样，丁教授？你看来看去都一样的，为什么这个讲有点不一样，这个东西有点道理，你就知道，就他要告诉你知道。可这个学生呢是个好学生，他就会死读书，每个字都给你读下来，会背，但是不能融会贯通，因为没有进到书的后面去理解他到底这样讲。那读书信，保罗书信也是一样，你可以把它背下来，但你还是不懂。所以呢我这里设计了一些问题，这就是我手写今天早上写的，但是呢这里两件事情要交互应用我这里呢找一些书，我常常讲读书要读三种书，第一个是 classic 经典之作不一定古典，经典之作，如果写得好呢，这本书成为经典之作，大家都会来读。为什么？讲得很清楚。第二个呢，读一本最简单的书，就是说你不能不知道的，都必须知道的，好读，而且这个东西呢最好你先读一本最简单的。所以我找了一本罗马书呢，其实这本书可以称为经典，也可以说最简单。然而这个是谁写？这是 G. Campbell Morgan， 这个叫解经之子，在英国当代有两个，在英国那个时代有两个并驾齐驱的两个侍奉主的人，一个叫讲道之王，一个是解经之子。讲道之王是谁Spurgeon， 斯布真。解经之子谁？ Campbell Morgan。 这两个是一流的，而且他留下的东西很多很多，这两人都著作丰富。 Campbell Morgan 你不要看他写这么简单一本书，而且字印的字是大大的如果你英文稍微好一点，你当然要思想，所以不能读那么快。假如你要好好读的话，一个礼拜一定读完了罗马书讲义。他这本书叫做The Analyzed Bible， 换句话说他把圣经呢都给你分析，他觉得有需要的时候就把原文告诉你，没有需要他就略过去。然后他也是中览注家， 这里面有很多的 note， 因为这是他把他所有人的他的自己的智慧啊结晶放在这里。这个不是一个学术的作品，但是这本书有学术性的价值啊。我想丁教授一定知道的事情，有很多人给你很多 citation， 引用很多让你去可以查。这本书没有引用，可是呢你用他的东西是有价值的，因为他是相当准相当可靠。那么他的功夫呢，起先我没有注意到这个书前面有一个小小的折页这么一个东西，我当时看呢有两个原因没有好好看，因为第一个字太小，第二个呢我没有想要讲大纲，所以没有仔细看。为了要讲大纲，我把它字放大了，这样才能看得见。这个二哥告诉我，哎，你请 PK 帮你印一下，可以印这么大一张，挂图一样。我可以告诉你，吉凯摩摩根一生读罗马书的功力都在这儿，他把他每一点大纲分大纲细目分得很清楚。如果我可以把这个印出来给大家的话，我就宁愿你们都有一张东西，比我讲的还要清楚。但是呢，这是英文的，所以还需要有人帮忙把它翻成中文，就对有些中文英文不方便的人必须的。但是好在它有英文，而且它的题目呢很多都跟它本身圣经是有关系的，所以这个不是那么困难啊。那这个东西呢，吉凯摩摩根讲罗马书的东西呢，他把它分成啊，我今天就先开始讲这个啊，开始讲他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十五节，他叫做 introduction， 整本罗马书的 introduction， 然后他分成 A B 两段跟 conclusion。 A 呢是 the gospel unto salvation 啊，从第一章十六节开始到第十一章结束，这里面带细分。那第二段呢，它是 the transformation， 就是罗马书十二章开始身体线上当作活祭要改变，是这个心意更新而变化。这段呢是从第十二章开始到第十五章十三节，以后十五章十四节到十六章末了呢是结论 conclusion。 那么这里呢，当然一到十五节第一章它又分成三角部分啊，第一个是讲到作者是谁，收信的人是谁等等等等，然后呢讲到一些他为什么个人写这封书信啊，这个我们读完以后呢就知道了。第三个呢啊，就第二呢以个人的兴趣为什么对罗马有兴趣，第三个呢他说为什么写这封信。那么在本文部分呢，很多的读经的人把16、17节放在 introduction 里面，但是 Campbell Morgan 呢把16、17节特别当作福音的 introduction。 那这个当中分类有人考据了，因为第一章第四节开始以后，其实他已经讲到什么是福音了。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啊，不是他讲的这福音就是论到我主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所以保罗一开始其实讲的什么是福音，所以这个地方分法呢，个人看法不同没有关系啊。为了方便了解，从十八节开始，第一章十八节到第三章二十节，我们说过了，他有几个主要的思想，就是呢。全世界 the gospel needed， 为什么需要福音？因为全世所有的人都落在审判定罪里面啊，都在定罪里面。先是讲外邦人被定罪，第二个讲犹太人被定罪，第三个呢讲整个世界都在定罪里面。那定罪是怎么办呢？就需要有福音了。这个福音呢，就是福音本身的信息，从三章二十一节开始啊，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一直到第八章完了。那么这里呢，我就也是几个大题提一下，以后我们会再考虑啊，再讲这个 justification sanctification 跟 glorification， 就是称义成圣跟得荣耀三个步骤。然后呢从第九章到第十一章他给了一个题目，这就是他这个每个人呢看九章十一章看法不一样。九章十一章开幕摩根看法这样，有许多人提出异议 objection， 为什么福音到了外邦人那里犹太人反而没有得着？所以第一个呢他就解释神的拣选 election， 第二个呢神的拒绝犹太人被拒绝，第三个讲犹太人被恢复。当然开幕摩根是 dispensationalism 啊，我给你们看着马有岛的思想，马有岛的纲要里面你注意到它有两个英文，一个英文字叫 dispensational， 所以马友藻也是采取 dispensational 的看法。什么叫 dispensation 看法呢？就是时代论看法。所谓时代论看法在二十世纪初期是非常流行。啊。Campbell Morgan, 这个当然他也是受时代主义影响，但是时代主义真正的流行是二十世纪，尤其传到中国以后，中国在1920几年开始，各个教会所有传道人他们都受时代主义影响。所以在这个影响范围之内呢，马友藻写的新约概论里面讲罗马书大纲就采取时代论立场。意思就是说时代不同了，犹太人已经被拒绝了，那么现在呢福音的时代，将来犹太人也从福音得救啊。这个其实得救的路呢，保罗已经讲清楚，无论是犹太人无论是希利尼人都是要因信称义啊。所以这是第十一章的末了。当然最后一段就 doxology, 就是圣经中段的罗马书中间的一个荣颂啊。第二部分呢我们还没开始讲，但是我先说一下，在保罗讲到十二章以后到十四章到十五章十三节，它分成三个部分。 Final Appeal 就是在这个 Final Appeal 前面的引题，他对神的儿女呢，对弟兄姊妹，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所以开幕摩根说这是保罗在书信最后的劝勉。这个劝勉呢三个原因，第一个劝勉的立场是什么，因着神的恩典，神的怜悯， The mercy of God。 我们上次看了，因为神的连续，神把众人都圈在不顺服里面，为了连续众人，所以因着连续呢，这里你就看 Campbell Morgan 解罗马书十二章的时候是根据十一章，因为他的结论是神的 mercy, God's mercy, 因为神的 mercy, 所以呢有一个请求的原因。第二个请求什么呢？把身体献上。然后呢请求的原因是什么？因为这是合理的。那么底下他讲到三件事情，第一个简单，很简单， simplicity。 为什么他用这几个字呢？因为他都凑 S 啊。 simplicity 讲到我们个人生活是非常简单的，就是以神为我把我们身体献上。第二呢讲到 submission 就是顺服，这是因为跟这是一个关系性的生活。第三呢讲到 sympathy, 讲到同情，这里讲到很多基督徒的这个伦理，他底下都用 relative life。 这个 relative life 呢，今天我们中文的翻译就是关系性的生活。第一个是在我们为对外人的关系，第二个对于主内的弟兄姊妹关系，先讲外人关系然后讲弟兄姊妹关系。最后呢从15章14节到第16章末了都是讲这个个人一些事情啊，最后是接受的祷告，接受的荣颂。那这个东西呢我希望能够印成一个画图，或者至少可以读，因为这本书的字实在太小了，这有些惩罚性啊。那我读的时候眼睛酸得不得了，这个原本里面我再展示一下。所以我起先没有注意到它那么厉害，一生花在上面把它写着，这么一点点东西印出来两倍是放在 200% 大的时候就是才能看，这个根本不能看，太小了。那我给大家写的这些用手写的什么意思呢？这是一些基本的问题。刚才我说你要透过圣经看见保罗在讲什么，一定要问一些比较 constructive 或者 creative 的问题。所以我把这个呢叫做读罗马书的要点关键字典，罗马书要义关键字典。假如你能解释底下这些事情，那可能你就懂了罗马书，或者至少你听过我讲罗马书。所以呢头一个问题比较长，请你解释一下下面的词组跟它的关系。第一个神的义，保罗说神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人为义。什么叫神的义？而且一开始就说神的义在福音上显明出来，什么意思？什么叫神的义？你要说神的义，什么叫神的义啊？这里当然提到神自己为义。那所以保罗一开始的时候就开宗明义讲到罗马书的内容，福音。可是福音是为了什么？是为了神的公义。福音不是建立在神的爱上面，是建立在神的公义上面。神必须是公义的，因为他本质是公义，本性公义，所以他所出来救恩必须是公义的。为什么耶稣基督 十字架救主是公义的，因为这是神所定为义的事情。那么什么叫神的义？我说神自己是义，神本身的性情就是义，他所做的一切都对，一切都正直的，公义的，所以神是公义的。那么我上次讲过一些问题，就是神是公义，人怎么知道呢？他就颁布律法，但是律法本身本来不是需要的，因为神颁布律法是出埃及记第二十章，在这个之前跟亚伯拉罕来讲没有律法，亚伯拉罕神没有给他律法，只有一个，就是受割礼，但是割礼是一个记号，不是律法。然而因为以色列百姓认为自己，他对摩西说，我们不要神对我们说话，你要对你，要你对我们说话，而且说神把他们从埃及带进迦南，把他们带出来以后，说神所做的事情你们看见了吗？他们看见，他们说凡所吩咐神所吩咐的我们都要遵行。哇，他们自己选择要一个律法，因为好办。那个呢，这也是很多基督徒刚刚信主就不明白了，我做基督徒该怎么做啊？有没有三条？有没有五纲？有没有什么事情该注意的？其实很简单，你爱神并且把神的话语藏在心里，圣灵自然会提醒你，这是基督徒的经历。跟犹太人当时一样，人都有一种趋向律法的原因，趋向律法的一个倾向。为什么？你等到明白人性你就知道了。所以呢，在神的公义给以色列百姓之前，已经称亚伯拉罕为义，怎么来的？那是因信称义。所以亚伯拉罕跟神的关系啊，绝对不是跟以色列百姓跟神的关系一样。所以以色列百姓呢，要求一个律法，那么律法跟神的公义什么关系？刚才说用律法来表明神的公义，但是我常常讲，律法是不是代表了神所有的公义？神的公义能不能借着几条律法来说明？不能。神是活的，律法是死的，所以神所做的一举一动，所有所说的话都是公义的，但是律法只是一部分而已。无论神说了多少话，律法只能是一部分，很多是他的言语他的作为显出神的公义，但是用律法是只能代表神的公义，神试图借着律法说明神的公义。但是呢，今天的福音是律法以外显明出来的，这句话大有商量。因为前面说神的义在福音上显明，后面就再说神的义在律法上显明，这两个什么关系？如果你明白了，罗马书就明白了。这个是一个题目，我问的是根据大概根据圣经四句，但有些时候呢，因为它前前后后有连贯性，所以我需要再重新说明一下。那么神的义在律法上显明出来，它的一个基本的不同在哪里呢？这个呢是在第三个题目，我插出去讲第三个题目，保罗写罗马书的思路是什么？你就看见神对于展示救恩的方法是什么？因为我们已经读了十一章，所以我可以这样说，神把众人都圈在什么不顺服中间，为了连续众人，对不对？上礼拜我们讲的，神把众人都圈在不顺服中间，你看罗马书十一章就是好连续众人。所以呢，保罗的思想也是从那一开始，如果能证明所有的人都犯罪，就说明所有人都需要神的救恩。所以保罗写罗马书的方法，第一个就是叫人看见自己的罪。那呢，刚才我们讲大纲就知道，从罗马书第一章十八节开始十九节，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讲了神的普通启示或者一般启示，神借着一般启示叫人看见他的存在，然后说呢，他们虽然知道有神，却不把他当作神，也不荣耀他，也不感谢他，所以呢，他们无知的心变成昏暗，底下呢就开始犯罪。所以呢，保罗在对外邦人讲这些犯罪的条款，什么什么罪，什么是罪状，讲到后来就要叫众人知道，没有一个人不是罪人。那么犹太人在这里不服了，一定要问，那我们不是罪人，因为我们有律法。可是保罗就告诉他们说，你们有律法，你们犯了律法，所以你也是罪人。那犹太人当然，如果不是从律法角度来讲，他们会说，我们没有犯这个像你所说罗马书第一章十九节以下这些罪， 到底有没有犯？因为没有被抓住就不算犯罪，没有立法管理他就不算犯罪，但是心怎么样没有人知道。所以既然保罗明白所有人都在不顺服中间，神要怜悯他们，就说到人都有罪，但是人在罪中的时候神有 恩典给他。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讲恩典的原因啊！一切，所以第五章开始讲好多好多讲恩典啊，讲到今天我们蒙恩站在今天的地位中间是因神的恩典，然后因信能够与神和好，这是保罗要提到为什么神的义在福音上显明出来，为什么神的义在律法以外显明出来，因为律法只是惹动愤怒，没有办法叫人称义。所以这里呢到了第十章以后，第八章完了讲到所有，我这里也是跳过去不少。第二个题目说人人需要救恩，外邦人需要，犹太人需要。那么底下犹太人得不到原因，以色列人得不到原因是什么呢？这就是第九章保罗开始解释。第九章的解释到了第十章刚开始，保罗就说，当然在这段经文中间保罗向以色列人骨肉之亲大有伤痛，甚至呢愿意与基督分离。关于与基督分离这个点呢， Temple Morgan 讲的很有意思，他说这是一个明白救恩人才能讲的话。他说真正 Anathema 成为咒诅，保罗没有成为咒诅，但是耶稣真正成为咒诅，他为拯救我们，为我们的缘故与神分离。在十字架上面他说，我的神啊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就是这里解释保罗所说 Anathema。 Anathema 就是我宁愿受咒诅，这个字意思就是很重的话啊。那只有耶稣基督做得到，所以保罗体会耶稣基督心肠才能够讲我情愿自己与基督分离。前面第八章他明明讲没有一样能叫我们与神来分离，那怎么分离呢？他自愿分离，事实上也是做不到，因为神没有允许这样做。但是呢他提的以色列人所以得不着神的义的原因，因为他们去追求律法的义，追求律法的义结果不是追求律，不是追求义，是追求了律法。这个是保罗一个很 subtle 很微妙的一个论点，但是呢很可惜大部分解经人没有太注意，都说这里用字上，都逻辑说呢保罗应该说以色列人追求律法的义，但是呢我的看法正好相反，保罗故意讲，他们认为说保罗因为简单嘛简化嘛追求律法，就是意思追求律法的义。但是我心里想的不是这样，我说保罗用字很谨慎，他们以色列人追求律法的义结果是追求律法，这当中不一样。什么叫律法的义？神的义是公义在律法上给人看见，但是你自己去追求的时候，以色列人追求不是追求公义，到后来追求律法变成一个律法徒，不是一个公义的人，追求律法并不能叫他成为公义。所以呢这就是保罗在以后特别说犹太人追求律法没有追求公义，他哪里追求公义呢？他最后是以自己行为沾沾自喜，所以他就以为他得到了义，其实不是，其实他追求律法。所以在这样一种光景里面呢，保罗就说了他们呢想要立自己的义就废掉了神的义。所以有一个问题，神把公义给人，把律法给人，但人不能够凭律法得的义，他怎么办？他去追求律法的时候，他人要立自己的义，人的公义在律法上显明出来。我常常讲两个问题，第一个他做不到，做不到其实是还好，为什么？当他做不到的时候他知道需要求赦免，他知道需要献祭，当他们违背律法的时候以色列人有办法献祭。但是如果他做到了，像保罗自己以为做到，他说我是犹太人，是法利赛人所生的法利赛人，他说我是希伯来人，我是便雅悯支派，我也是亚伯拉罕子孙啊。第十一章里说神没有丢弃他的子亚伯拉罕后裔，因为我也是亚伯拉罕后裔。但是呢他说他从前按照律法，腓立比书里特别说无可指责。那保罗讲无可指责不是吹牛，他真的是按照律法无可指责，但是按照律法无可指责并不是神的公义。保罗不是神，没有像神的性情，他对那些基督徒这样子凶霸这样残忍，难道是神的表现吗？ 所以这些事情你就知道人的义跟律法义很不一样。讲了人的义之后，生命记里面一个生命记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明白的话，人的义不可以自持，你不可以自以为有义。保罗摩西讲得非常清楚，所以保罗常常引摩西的话，因为摩西已经看透人不是因为行为称义，是因为信心称义。摩西是保罗的老师啊，保罗不是每件事情完全从神耶稣基督特别启示来的，而是因为有神的话语，当然神的话语就是特别启示。他仔细的读旧约，以前也读过，但是当他在大马色路上遇见基督之后，他里面的光亮起来了。他知道摩西已经告诉我们，人活着不是靠行为，不是诚意，不是靠诚意，人活着不是靠他的行为能够讨神的喜悦。所以摩西一再告诫以色列百姓，你们不可以自持以为是我比人公义，我比迦南人公义，所以神把迦南人赶出去要我来代替他们。他说你要晓得你们没有义，而且在旷野里面40年证明以色列人一直背叛，一直背叛，哪里有什么公义的，一次的顺服都是少见的，都是不顺服。所以呢，这是保罗读旧约所发现的真理。所以这里说人的义，自己的义跟神的义不一样。保罗就说他们追求律法，想要立自己的义，就不服神的义。神的义是信心，因信称义，亚伯拉罕称为义是他相信神，亚伯拉罕信神，神就以此为他的义，不仅是在律法之前，而且超过律法，并且神所要求的不是叫人遵循律法，而是要有信心。这个要有信心，律法的作用是什么？要显明人的罪，好把众人都圈在罪里面，所以他需要神的救恩，在这里产生相信。说这就是我说神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怎么得着的？因为知道我不是靠自己行为，没有办法靠自己，所以我只有信靠耶稣。那一句话保罗讲的在罗马书里面是非常重要，第5章，因为神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从这里来的。那么这里呢，我已经讲过了，人的义自己的义跟神的义不一样。遵行律法，遵行律法需不需要？遵行律法是信了之后以后的事情。那么所以呢，刚才我说过犹太人追求义，但结果追求律法，得着律法的义还是得着律法呢？是他们要得着律法，不凭着信心求。这就是说保罗在11章里面说，我可以第10章里面我可以向神证明他们有信心，但是他们不是按着信心来追求，向神有热心并不是真知识。如果这些问题你都能回答，我相信你罗马书第1章到第11章至少到第8章有相当了解啊，第10章也可以了。那么反过来，我后面还有一个3-4个问题，外邦人对犹太人跟关系啊，第4个问题也就不应该先问，因为第5问题说先是犹太人或者是希律人，这个福音呢要救一切相信的人。现在你明白保罗在第1章里面讲的话，这个福音什么是神的大能，要拯救一切相信的人。他加了一句，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律人，现在你明白了吗？因为他所说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律人，不是指我们现在传福音是传给犹太人第一。当然我跟你们讲过一个非常爱犹太人的犹太人基督徒，他的名字叫 Dr. Goldberg， 他就告诉我们说，罗马书第1章讲得很清楚啊，你无论去哪里都要先传给犹太人后传给中国人。当然的确对于中国人来讲，这也是这个当头啊一记啊，叫你知道不可以这样狭隘的民族主义。保罗不是民族主义，保罗说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律人，不是民族主义。的确他所做的福音是亚伯拉罕的福音，是一个事实，先给了犹太人才给外邦人。并且在加拉太书里面保罗另外提到，神祝福亚伯拉罕要他传福音给外邦，他自己接受的福音就是因信称义，在神面前称义。但是神说你为谁祝福，谁为你祝福，你要为他祝福，然后说万国要因你得福。什么福？叫人得的福音。今天保罗也说叫我们要叫人与我们同得福音的好处，一样的道理。所以呢，所谓这个福音先给犹太人后给外邦人，不是什么 先后次序是人的选择，是神的选择，是一个已经发生事。当然我们要不要传福音给犹太人，要。原因是什么？不是第一章，是第十一章。因为保罗告诉我们，到犹太人的数目，到外邦人数目满足的时候，犹太人要全家归主。外邦人人数满足什么意思？有两种可能。一个呢，就是本来是给犹太人的，但是现在从其中拿出一部分给外邦人，来补足犹太人不信的人数，这是一种说法。第二种呢，有两个选择，一个是犹太人，神已经给他们一种人数，然后呢，外邦人是犹太人之外的，是多加出来的。所以这两种说法其实都没有太大分别，因为我们也不知道总数多少，没有人多少，知道多少。在启示录里面说144,000，好像是外邦人144,000，那么犹太人的12支派，所以用144,000。那这个呢，因为是一种语义的说法，而且144,000数目，照着活着的人数看，早就超过这个，所以是一种语义的说法。14万4千是12×12，表示完全的完全。所以这个呢，不足以告诉我们说得救人数是多少。但是这里保罗说到外邦人数满足了，以色列全家归向主，这里就提到渔民的问题，并不是所有活着的以色列人都成为神的儿女。这也是保罗在第九章到第十一章里面说到，只有蒙拣选的成为以色列人，是真正以色列人。肉身的以色列人不是都因信称义，肉身的以色列人不是都是真以色列人，只有那些有信心的人，蒙拣选的人。这里一个问题，信心跟拣选的问题。 Campbell Morgan 我相信他不是一个十足的 Calvinism， 他的说法，他说神在旧约里面给人那么多选择，而且就在九章、十章到十一章中间一直讲到选择的问题。神，我这也是跟我的想法相近，什么意思呢？我们今天有困难，神是全知全能，所以神没有办法不预知今天我们所要发生的事情，神没有办法不预知。但是我们的问题就以为神的预知是神的预定，所以这里怎么说呢？圣经怎么说？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又就呼召他们，叫他们成为神儿，叫他叫他们成为这个神儿子的地位。什么意思？这不是说神预定有些人成为神的儿女，而是因为看见他有信心，所以他预先知道这些人有信心，他就拣选这样的人。这个说法呢，不是加尔文主义。加尔文主义对于罗马书第八章里面解释，神所预先知道又定下他们，已经知道了，所以拣选他们。这个拣选呢，跟他们信心没有关系。但这个说法从 Campbell Morgan 角度来看并不如此，我也不相信如此。我一直相信神拣选有信心的人，但是谁有信心谁没有信心，你我不知道，只有神知道。他今天信心还没有到一个地步可以称义，他以后有一天信心显明出来，他相信了，听见福音相信了，所以神拣选他，神已经拣选他。你我不知道神的拣选，所以我们一定要去传福音，不然不知道神的拣选。但是加尔文主义有一个极端的问题，加尔文主义是说因为神拣选他，所以你有责任把他找出来。但是这个动力不如说我们有传福音的负担，任何人都可以得救，因为我们不知道，你我不知道，这不是改变神的旨意。当他得救的时候，你说神早就知道他也得救，这个可以。但他还没有得救的时候，你不能说神没有拣选他得救，这个话我们永远不能讲，因为这个不是我们的事情，我们不向神预先知道一些事情。有些人早得救晚得救，他终究得救，那你什么时候神预定的呢？神早就知道，这不是预定的问题，神是拣选的问题。啊，你的问题是什么？
我的问题，你刚才说这个福音啊，这个犹太人的福音，神拣选犹太人，将福音先给他，
嗯哼，
先给他们，就他们拒绝，所以呢，
不，亚伯拉罕接受了。
一般的犹太人
在耶稣基督来以前
没有办法知道，
我们不知道。但是旧约里面好多不信的人，以利亚的时代多少人不信啊，他们去拜偶像啊。
但是在第十一章里面讲到说，等到外邦的人数填满，然后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
对，
第一次主还没有让以色列全家得救，于是把福音就传到外邦去。那么我们怎么知道第二次 等到外邦数目填满，神要能够让他全家得救，是什么样一个？
这就是余数的问题 ，remnant。神并不是说所有以色列民都得救，
他说全家呀，
全家，关键就是这里。当旧约里面提到全家的时候，是指的以色列族类，并不是指每一个人。全家是所有以色列人，但是并不是指所有人，不是指那每一个 individual。这里重要的点是救恩要回到以色列，救恩要重新回到以色列。什么救恩？信心的救恩，福音就是相信耶稣基督。现在犹太人不相信耶稣基督，但是保罗的预言呢？这是保罗预言，到有一天，保罗的预言根据以赛亚，保罗的预言根据摩西，所以我们说保罗是先知，为什么？因为他在说明神在旧约中间的奥秘。保罗自己知道，保罗在16章讲永古不言的奥秘，他知道了这个奥秘，因为神启示他，叫他读以赛亚书，读摩西的生命记的时候，读出神在整个过程中间要最后回到以色列人中间。因为何西阿书就说了，不成为子民的要成为子民，罗罗哈马罗阿米，不蒙怜悯要成为，要蒙怜悯，这是指的以色列人最后归回。
所以你说的意思，这个以色列全家得救的意思，并不是说每一个在历史上先先后后所有的犹太人都会 eventually 在神国里，
没有，没有，
没有，
就是我们也不能保证现在还没有生下的以色列人到主耶稣再来之前所有人都得救，可能最后一批都得救了，也不一定，也不是一定的，也不是一定，因为这是余数的问题 remnant。 若不是万军之耶和华为我们存留一种，我们早已像索多玛俄摩拉一样的。所以最后的结论就是说，神因为怜悯人，神因为连续人，所以出了救恩，有了救恩，但是不是一定的，不是一定，不是说救恩不一定的。人没有权利说我是以色列人，所以我可以得救。可以，你要得救，你相信耶稣，不能因为是你是以色列人就得救，不能，还是要在信心里面，到因信称义，回到亚伯拉罕榜样，因信称义才能得救。所以只有一个把握，就是传福音给人，无论他是犹太人、外邦人，告诉他说，耶稣基督已经来了，他以义的代替不义，所以我们一切的罪都得赦免。这是彼得的信息啊。在你们不得称义上面，一切不得称义之上，因为信靠这人就都得称义了。这是彼得的信息啊，这是 早期使徒的信息啊。这就是对犹太人讲的。对犹太人说，你们不能称义，因为你们遵行律法失败太多了，怎么办？信靠这人， trust and obey， 信靠顺服，你就得救了。因为你不靠自己义，你只说谢谢神把耶稣基督给我，做了公义的赎价，做了我的凡罪这个赎罪祭，所以我可以得救，不是因为我遵行律法。这是福音所带给以色列人最大的震撼。那你说律法没有用了？不是，律法给你是知道神的性情。你羡慕吗？你羡慕过一个无罪生活吗？你羡慕世界所说的十条诫命，你知道这是神的性情，神喜欢这样，但是你做不到，怎么办？他说非因律法起贪心，我们就是不知道怎么贪心，一说糟糕，发现里面有贪心，你就需要神的拯救。不是叫你去哦，不可起贪心，哦，不可贪心，把自己压下去，已经出来压不下去了。当他说不可起贪心，你说这个东西我没有，我也想要一个，最好他没有看见我把它放在荷包里面，这是什么贪心啊？那你说不要不要不要，是律法告诉你不要，但有没有贪心？有，这个律法不能解决，你只知道去不做，但是律法已经告诉你不可起贪，你已经起了。这就是耶稣教训门徒不可起淫念，你看见已经发动，怎么办？你说不可起淫念，不一定要淫行，淫念都不可以，那怎么办？已经发生了，一切已经发生的事情都是实在的。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有个傻的想法，哦，想一想不要紧，一想已经犯罪了，那怎么办？你就承认就好了吗？所以我需要耶稣基督救恩呢、啊。 这就是保罗所要指明的，律法不能叫我们称义，律法叫我们知罪。我们不能说你看我都没有律法，你糟糕了，你要指着律法夸口，你指着自己夸口，你说我比他好，这就是自以自己的义，利益自己的义，不要神的义，这是犹太人问题。所以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因为罪在我们里面发动的时候，已经把律法里面所禁止的事情都做了。 too late， too late 怎么办？承认 too late 嘛，承认我不行，承认我是一个罪人。这就是为什么神把众人都圈在不顺服里面，而且神把神说世人都犯了罪，保罗说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三章二十一节是个结论，有了律法跟没有律法良心都是一样，告诉你我是个罪人。不一定要有犹太律法，其他外邦的律法也会知道我们是个罪人，让我们知道这个罪人。就是没有律法的地方因为有良心，这就是保罗第三章讲的。第二章到后来不是第二章，不是第三章，第二章没有律法也不按照律法灭亡，不是不灭亡，怎么灭亡？按照良心灭亡。你良心定罪嘛，那你就是个罪人嘛，可是你不知道怎么得拯救，所以你灭亡了。可是有了福音之后呢，良心被定罪啊，我知道我需要耶稣。所以外邦人很多时候跳过了律法，直接从良心来认识需要耶稣基督救恩，很多很多这样的事情。你跟他辩论你是个罪人，他永远不承认，但你跟他讲我不需要跟你辩论，你自己知道，但是呢福音告诉他，当你知道自己有罪的时候你怎么办？他说我多做好事没有用，你说我去悔改献祭没有用，怎么样？相信耶稣基督。你献祭凭什么献祭？不是凭你的公义献祭，是因着你的不义，你需要耶稣基督成为你的祭物，这就是福音。所以无论怎么样，保罗说你不管怎么讲吧，都是罪人，世人都犯了罪，所以一个蒙怜悯的人就说哎呀我需要耶稣，不蒙怜悯的人更硬了，反正我是个罪人，我就是这样，你拿我怎么样？我不能拿你怎么样，但是神可以拿你怎么样，但有一天还有审判。这就是前面说的律法叫人知道罪，所以人都在定罪之下，将来要受审判，对不对？第二章告诉我们的，神宽容人先是所犯罪，好在后世借着耶稣基督显明了神的救恩，起先宽容，后来显明，显明人罪之后，接着神要给他救恩。所以福音不是叫人定罪而已，是看见定罪之后怎么办，信靠耶稣都得称义。这是保罗的思路，保罗的思路这样，他在罗马书里面讲的就是这样。可是因为讲的很长，我们呢记不住那么多，前面讲的后面忘了。你把这刚刚我把重要的观念抽出来问你们大家的时候，等于是你这样回去知道保罗讲什么，你再去查罗马书保罗是不是这样讲，你就真正相信，你就知道保罗讲的是什么，你对真理就稳定可靠。所以我是希望每一个人，当然今天我们上课人不是全部人都来，没有关系，反正录下音来，录下音的在网上，任何一个人要传福音，任何人要侍奉要教导，先把罗马书搞清楚。罗马书称作第五本福音书，跟以赛亚书也是一样，以赛亚书称作旧约里面的福音书。为什么？其实讲神学，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讲的神学是最最成熟，他最最完整的讲到什么是福音，比任何福音书讲的还要清楚。当然跟福音书绝对是有关系，因为耶稣说，保罗说这福音论到我主耶稣基督，他一开始就讲从按肉身说，就说按圣善的灵说，在肉身方面在灵方面双重，耶稣基督是从大卫后裔生，是根据所有旧约应许，然后再按照圣灵说，他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所以他又是真神，从大卫后裔而来，又是真人，神的儿子。这就是保罗一开始立下福音的根基。说到什么福音？福音不是一些道理，是一个人，耶稣基督。没有耶稣基督，没有福音。你信什么？旧约时候，你相信献祭，但是献祭的意义说到基督耶稣，是不是？ 所以福音的根本就是耶稣基督。那么整本罗马书讲的是福音，整本圣经以耶稣基督为中心，所以我们就叫新旧约讲到圣经神的话语。所以整个的思想保罗清楚完全集中在一件事情，神的儿子。这就是今天我们从罗马书里面可以看见保罗的思想，同时看见最早期基督教教义的发展跟保罗这个人所提出来融会新旧约而说明的有绝对的关系。今天所有的神学家都不能超过罗马书，都不能超过罗马书。所有读圣经的人，所以我一开始说每一个传道人都很想讲罗马书，但是又知道自己讲的不一定比别人好。我是鼓起勇气，这么多年我太太知道从来没讲过罗马书，因为我觉得我不能讲。但是呢，因为我有一些新的发现，我在其他参考书里面找不到，像刚才我问你们这些问题，没有人指导我去问这些问题。等到我自己发觉这些这么多问题之后，哎，一点点摸索，一点点摸索，哎，有点东西是疑问我不知道。现在呢，像保罗一样，我是到了六十几岁才敢说这个话。他所讲罗马书，我稍微懂一点，保罗的思路我稍微知道一点，他在讲什么。两件事情最要紧，他的思想从神来的，为什么？神是这样做的，他认识神把众人都圈在不顺服中间，为了延续众人，这叫福音。所以呢，他的罗马书论点，所有人都犯罪，因为有罪，所以你需要救恩。无论是外邦人，无论是犹太人，都一样，解决律法的问题，解决良心的问题，解决神的公义的问题。公义当然是公平，公义一定包含公平，而且旧约里面公义跟公平常常两字一起用的。神是不是公平？当然公平，绝对公平。任何有信心的人神都拣选，而且神的预知里面已经拣选，外邦人等到耶稣基督来了以后 才显明出来。可是旧约里面并不缺少外邦人信神的那些历史记录，乃曼就是个例子，耶稣也讲了，叙利亚这么多人长大麻风的只有一个乃曼，因为有信心得了医治。当然这个医治预表他在灵里面表示他的信心，因为有信心不是因为他医治所以得救，而是因为他有信心，我们相信乃曼得救了，这个才合理。不是预表，真的有信心，不是说乃曼在旧约里面得了医治预表新约的人得救，这个不对。乃曼有信心，旧约新约一样，是吗？神是公平，没有耶稣基督，但是对神有信心，相信神能医治他，虽然口头里不信，真正去顺服了，结果在约旦河里面洗了七次起来好了，好了，这就是信心的表现。所以呢，乃曼得了医治，在新约的时候耶稣就说像乃曼这样的人叙利亚有一个，外邦人得救了，不是因为他病得，我再说不是因为他病得医治所以我们说他得救了，不是，因为他有信心所以他得救。这个信心旧约新约古今中外任何时代一样，谁对神有信心谁是 得蒙神连续，但是也不是 automatic。 为什么？因为神说他有信心，我把救恩给他，神给的救恩还是一个恩赐。有没有人说我有信心神说我不给你救恩？我不知道，大概没有，应该是没有，因为保罗这样讲的，明白我的意思吧？所以这一些回过头来看整本罗马书，你先知道哦，原来前后都有关系。那句话先是犹太人或者希利尼人，刚开始我没有解释，只是从次序经历上，像我就说开玩笑说的 Goldberg 叫我们每个人都去给犹太人传福音，那事实上呢已经做好了。神说救恩从犹太人出来，先是犹太人后是外邦人，但是外邦人信主对于犹太人有没有帮助呢？有没有帮助？有，为了叫他们羡慕，这个羡慕呢嫉妒，怎么导到外邦人 到外邦人去了？神所给犹太人祝福怎么外邦人得着了？他们要开始怀疑也开始反省。上次有一个弟兄啊，师弟兄说他认识的犹太朋友，你想想看，我不是说特别犹太人聪明，但是今天犹太人在世界各地是不是少数？仍然少数。可是他们在任何地位、任何经济体系里面、任何政治体系里面，他们没有挂名，但实质上 犹太人的确是蒙神祝福，神到现在还祝福他们。 Wall Street 多少犹太人，所以后面加上 Berg 的都是犹太人，加上 MAMM 的 Mann MANM 大概是德国犹太人， Slavic 犹太人分在了各地，取了各地名字，他是犹太人还是犹太人，神没有认错一个。好多人，前些日子，现在已经几十年以前了，讲起来 Kissinger 做了国务卿，大家吃惊，为什么？他是犹太人，而且非常近的犹太人，近代的犹太人，还不是完全，他已经是美国人，但是几代之前两三代算得清楚了，所以是蛮吃惊的。那今天我不是说犹太人比别人强，一点都不是，保罗也没有说，但是神要祝福他，的确是祝福。其实基督徒也应当蒙福，而且应当蒙福胜过犹太人，可是基督徒不争气，信心上面不够，信心上面没有表现出是真正的信仰。神的祝福根据他的恩典，根据他的慈爱，根据他的连续，我们能得到，我们绝对相信神已经把祝福赐给基督徒，绝对相信。这个基督徒你不要说只是灵里面喜乐，是我们没有追求外面的财富什么，但那不是很重要，不错。可是真正的祝福的确是我们从神那里直接领受，罗马书里面就讲到神所给我们祝福，什么叫祝福？因信称义的祝福是什么？站在所站的恩典中间。而且一件事情我越来越发现，基督徒如果没有真实的操练他的信心，他不会经历神，正如犹太人不会经历神一样，需要祷告，需要读神的话语。保罗为什么能写罗马书？因为他读圣经，他成为新约里面神学的导师，因为他熟读旧约，不是别的原因。所以你看保罗写罗马书真是呕心沥血，而且我真的感谢神，他竟然写出这样一本书给后世可以读，他写给罗马人。那这里就提到为什么写罗马书的原因，我不是挺清楚知道罗马教会的发展，因为没有人知道，但是许多学者都说可能最早的时候有相当多的罗马人信徒，因为在最后十六章公案中间还是有一些家族的背景，家族的背景在里面。但你记不记得我们特别讲到九章十章十一章的时候提到一个问题，好像暗示出来当时教会中间有一些问题，是接纳的问题，是吗？我上次在这里提到，我们上次讲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提到，你读完十一章以后呢，不免有一点点感受，什么感受呢？就是外邦人跟以色列人的关系，在教会中间的关系啊，好像在罗马教会中间并不十分和谐。怎么知道？因为罗马书十四章十五章都讲接纳。怎么讲接纳呢？你看十四章十五章怎么做，保罗说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纳，对不对？提到什么例子呢？提到什么例子啊？守日跟食物的问题，有人信百物都可吃啊，然后说有人看这日，第五节比那日强，有人看日日都是一样，所以守日跟食物的问题是犹太人的问题还是外邦人问题啊？外邦人没有守日的观念，犹太人守安息日，外邦人没有食物的问题，什么都吃，但是犹太人这也不能吃那也不能吃。那这里呢关于守日的解释，很多人说是那不是守安息日，守主日，所以基督徒对于守主日呢有些一派说啊，主日要守主日，什么叫守主日呢？就不做其他事情，把安息日原则用在主日，就是说每天都一样，日日都是一样。其实这里我相信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说的很可能根据犹太传统而提到这些接纳问题，十五章也 提到接纳。所以会不会在犹太人中间跟外邦人中间，尤其罗马教会可能经过了几十年，罗马教会什么时候成立的？ 不知道，最有早的可能，这个主后就是耶稣基督复活以后，福音就传过去了。为什么？五旬节开始福音过去了，有从罗马来的。你注意到在第二章使徒行传第二章里面什么地方都没有提，单提罗马，也有从罗马来的人，什么意思？可能路加知道，路加是第一世纪的人，他可能知道罗马的教会就是这些人回去建立，很有可能。特别提到一个人叫做鲁弗，鲁弗是什么？鲁弗是在耶稣不在福音书里面提到有一个替耶稣基督被十字架是谁啊？西门，对不对？怎么说的？他是鲁弗的父亲啊，某某人是某某人父亲。换句话说，鲁弗在福音书时代已经有人知道他的名字。唯一的解释，因为他在教会中间。如果西门背了十字架，什么事都没有发生，鲁弗也不会出现，对吗？而且历史记载，先有了鲁弗的名字，鲁弗已经出名了，可见他在早期教会中间是一个非常活跃的人。那鲁弗在哪里？在罗马。这当中的关系当然没有办法确定这样，可是有许多蛛丝马迹叫你不得不相信这个人是有关系的。换句话说，如果鲁弗这个记载跟我们的推想是正确的，那福音早就传到罗马跳过去了。而且可能最早说基督徒犹太人多，但是几代之后，罗马这个外邦城犹太人到底是少数，结果就被外邦人取代，整个的教会趋向外邦化，结果犹太人反而被排斥。所以这就是保罗在十一章里面特别说到，你不可以轻看犹太人。你不说他被切下，退位叫我接上，是神既然不爱惜原来的枝子，把他砍下来，你这个也敢来可以接在好枝子上面，神也必不爱惜你。所以他向着地岛的人是严厉的，向你是有恩赐的，只要你长久在他恩典里面。保罗教导非常平衡，他没有说犹太人比外邦人强，可是外邦人也没有比犹太人强。那这是接纳的问题，所以可能罗马教会有一些问题，是不是？食物跟守日这两个是很清楚犹太传统，所以呢，保罗写罗马书为什么会想起要写罗马书？他没有去过这教会，他没有去过，很可能他知道一些罗马教会的问题，又不好直说，到最后轻轻一提，已经讲的差不多了，最后提。那他，我想他们明白福音是什么，在这里讲接纳很容易做，很容易接受，是吧？他不是生硬说你们要彼此接纳，这个不行。保罗没有权柄，保罗对罗马教会没有权柄。若是他有权柄，是因为他写了罗马书，把福音讲清楚，共同的信仰，他把我们的信仰写得更清楚，所以我们可以判定说神在这个人身上给了他真正的启示，叫他明白这些事情。我们受教导，当你受教导的时候，自然就接受他的权柄。所以保罗的权柄如果在罗马教会能有权柄，是因为他教导罗马书，讲罗马书，写罗马书，而这里他才能说要接纳，不然的话罗马教会凭什么听保罗的话，对吗？可能听亚基拉百居拉的话，可能亚基拉百居拉的要介绍保罗，或者说把保罗信息传过来，他们见解的。我发现一件事情很有意思，我在外面常常去接受讲道的邀请，很多人听我讲了以后才开始跟我有交通，意思才捏捏你的斤两，到底你有没有资格来讲道。当然教会请了你我们不能不接受，但是呢，不是每个人都接受，一直到他听了以后，哎，还可以，所以他跑来跟我交通。这样事情发生很多，我不怪别人，也不说你们怎么，我没有站在这个牧师的地位来讲话，相反的，因为每个人都这样，你如果从他肉身或者是从他属灵上得了帮助，你才会尊重他，你如果没有从他得的帮助，你也不必尊重他，对吗？地位算什么，跟你没有直接关系。那我去隔壁讲道，去一百里之外都跟我没有直接关系，但是讲得到，如果他们在属灵上面听见一些东西，他们愿意接受，自然会来问我，那变成我能够给他们一些他们能听得进去的劝导，也不能过分，对不对？这就是权柄啊。 保罗有没有这样权柄？在罗马教会没有啊。可是他写了罗马书之后呢，我们读罗马书佩不佩服保罗？你说佩不佩服？我佩服。你呢？佩服。那么罗马人看罗马书就佩服了嘛。这就是保罗能劝他们原因，不然我没有资格，也是十二章能够劝他们原因。为什么？前面一般接受了，底下劝勉就很自然。我把福音讲给你们听这么清楚，保罗说，那么我劝你们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那你说罗马信徒是不是可以接受啊？原来这样。这就是保罗写罗马书的动机，因为他不是直接传福音给他们，带他们从没有开始，从零开始，所以对于福音来讲，他并不是真正生他们的人，不像哥林多教会其他教会，他反正去骂他们一顿都可以，因为你们是我福音的果子。这个保罗不能在罗马这样说，怎么办？他在索尼上教导。所以呢，保罗写信呢，很多是很少是没有针对性问题。那我这里也是猜测，如果罗马教会有问题，就是可能已经到第二代基督徒。你要晓得罗马书这本书推测最早的年代不能早过主后57年，那保罗是主后63年或者64年，甚至最晚到65年寻道，当中不到10年，所以保罗的思想已经非常成熟。而且最重要的，假如主后30年到57年，罗马教会存在已经27年，一个相当成熟的教会，而且第二代信徒，第一代信徒过去的过去，离开离开，差不多是外邦教会，所以才有罗马书这些问题，好像对外邦人讲的，又对犹太人讲的。那这样一来呢，你把整个的图片看清楚，不是光写一把书，一本书，罗马教会在那里，在最后提了几十个人名字，保罗也交友广阔了，好多名字。为什么？罗马大城嘛，罗马大城所以这么多人嘛，当然保罗可能认识他们，不是直接认识，有些没有见过，有些听过，有些以往见过后来离开，那有些人搬回罗马。所以这是16章，我们之前稍微因为讲全部嘛，我可以把大整本书都给你们看，呈现给你们看。所以这就变成最后16章里面那么多问安的原因啊。有一帮的人认为这个问安的这个东西啊是写错了，不是，是摆错了，是给以弗所教会，因为前三个人是以弗所教会的人。那保罗可能写错了，这是夹在别的地方，是给以弗所教会问安的话，但是我们跟任何一本保罗写书信连不起来。如果是给以弗所教会的话，为什么不在以弗所书里面？而单独看没有人这样的，光继续问安，没有事问安，很少这样的人。当然这是学者研究问题，但是我相信最简单，因为他们忽略了我们读圣经往往是平面，不是立体的。什么叫立体？人会动嘛，从以弗所不能搬到罗马去吗？我就搬家，最近搬到 Orange County 来，我本来也不在 Orange County， 对不对？可是我以前也在 Orange County， 又搬回来了。所以他们说亚基拉、百基拉不是在以弗所吗？他们搬回来可不可以啊？等到哥老丢的窦米先、哥老丢的这个禁令过了以后，他们就搬回去了嘛。可能他们还有产业留在罗马，出去的时候没有收拾，交给朋友也可以的，对不对？他们支帐篷有个事业嘛。所以像这些事情都可以让我们知道人的流动性，所以收信的人会换的地方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所以整个罗马书今天我们讲的一些细节的问题呢，不是那样子的难理解。我们讲的情形呢，保罗要讲的福音是整个的从旧约里面看见神在以色列人身上他的工作，他的目的啊。这样的你再去，我不晓得，也许 PK 能够帮个忙，这样一个图能不能帮我印几份好不好？很大一份，如果不行就算了，那我可以把小的也分给印给大家啊。不过大家呢买个放大镜啊。另外呢，你就再看，现在你再看马有老大纲就很容易看。我就说读书呢，在没有细节弄清楚一点，整个大轮廓先弄好。那马有老的这个大纲研究用的也不过一页半啊，在这张纸上面你看，你应该在那边写好，取自马有老新约概论， 因为不然的话有翻版的有版权的问题啊。这是我教书可以用的，它也是第一章第一节到十七节引言。第二个呢，福音跟世人的关系，它写 doctrinal 教义性的。然后他说这个也是一二三啊。然后呢，福音跟选民的关系，九章到十一章他写了 dispensational， 刚才我已经解释过了。最后呢，福音与信徒的关系，对为人方面，对国家方面，对信徒方面，他说对国家方面，这个 Campbell Morgan 不是用国家跟外人的交往，跟不信主的人关系。最后的结论一样的，十五章十四节到十六章二十节，这是简单大纲发给大家。那我们从札记开始，从 notes 开始，我个人读经的心得交代到这里呢，大家可以把这个大纲写出来的啊，你或者说你看大纲也会明白。我希望你们把这份东西留着，我如果可以打字出来，就给大家一个这个 email 的这个 e-copy 啊，好看一点。但是在 e-copy 之前呢，我手写对不起，又是吵得很，就今天早晨匆匆忙忙写的，很对不起，这个世界上面认识我字的人不多，代表长。如果不认识可以问我太太，她认识。这个世界上大概五六个人认识我字没有问题，不包裹在内啊。为什么说不包裹在内呢？就是我自己也不认识，吵到后来自己也不认识。那 anyway， 这你们留着，因为这个会帮助你理解罗马书。你问自己一些问题，你在读罗马书之前再去问自己一些问题，然后我希望你再读罗马书可以迎刃而解。如果有问题回来再问我，或者听录音。我希望我们教会留下来这套罗马书的这个讲的课呢，可以反复使用，很多人都可以认真听，认真的明白。问自己这些问题，你能回答这些问题，你罗马书他们懂了。是是是，我就先打出来然后给大家一秒。啊，对对对对对，好吧。这个 scan 有问题啊，这是人家的书啊，会不会有版权问题啊？我这个 Campbell Morgan 过了一百年了， Campbell Morgan 我现在 OK， 如果你说这是为了读圣经，在罗马书我们课程里面跟他写说这是取自哪本书，这是1963年还没一百年， First Edition 1963 June 1963，Campbell Morgan 已经过世好多年了，但是这本书出版1963，所以假如可以 scan 的话，注明说 teaching， 为了 teaching purpose 选择介绍 Campbell Morgan 大纲，也要买书嘛，他们去可以说这本书哪里买的，推荐大家买这本书就没有问题。你其他的广告他们也反对，拿其中一部分拿来做广告也没有问题，我想可以。好，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放在网上，大家可以看。这个字实在太小了，实在太小了。对对，我知道，你印上去可以放大。可是我这边提前看的时候呢，我真是知道，不是这边，这边 Campbell Morgan， 我真是，你怎么看吧？不可能啊。好，那这个交头给你，好不好？这样的话对大家都有帮助。谢谢谢谢你提醒。还有什么其他问题？还有五分钟，可以问问题。
说一定要把罗马书搞懂才能够去。
最好不会啊，不会了，我讲了一遍你还不懂啊，那我也很失望啊。我讲完了你们还不懂啊，有点失望，真的有点失望。那你再看别人书吧，没办法了，我已经怎么讲使尽浑身解数啊，我已经尽我所能讲罗马书，当然不可能讲的完全，也可能如果啊，
你说前面跟后面的思路还是不能够换，
对对，
所以有点懂，但是想到前面讲的跟后面的还有点，
对嘛，是一定的嘛。所以你阅读呢，越觉得哎，保罗了不起，保罗思想周密。那我这些提出来的问题是帮助你去想，因为你帮助想过了问题，再去读罗马书，在罗马书的确保罗解答了。因为这些问题我相信保罗心中的成熟，这些问题他提出来没有几，他已经很多问题一段一段跟你讲，断乎不可什么什么的，断乎不可都已经暗示你他这样思路过来了啊。我希望罗马书呢成为我们 每一个人信仰的根基。我们讲基督徒因信称义是根基，对不对？那到底什么根基呢？因信称义对你意义是什么呢？你要讲清楚嘛。那罗马书提供了答案，这样的话你再去啊，加拉太书早，加拉太书早，加拉太书呢，保罗是很重要重点知道，而且写的没罗马书详细。很多人把罗马书跟加拉太书一起读是很有帮助，可是罗马书本身是相当完整，所以我喜欢先把罗马书读完之后再读。你看他早就加拉太书里面讲，加拉太书比罗马书写的年日可能超过早过五年，至少五年，是保罗书信中间相当早期。保罗书信最早是帖撒罗尼迦前后书，那就是他刚刚去传福音之后回来不久就写了。可是加拉太书呢，应该是比帖撒罗尼迦前后还要晚，但是应当是比罗马书早。Yeah, 学生，
我要问一下，
学生先问问题。Yeah.
你说我们神拣选人，因为他有信心，对不对？事先知道他有信心。
我们不知道，神知道。
不知道，对。
Uh-huh.
那我们传福音跟他已有的信心的种子有什么关系？我不太懂。
可能就是因为你传福音，神知道他会得救。你想这个想过这个问题没有？我们常常在想呢，神在创世以前拣选了，可是他信心的路，你的帮助对他是绝对重要。可能因为这样子，神看见他会得救。
要表示这个人啊，他也是。他有信心的种子，但是我们从来没有 reach 他，那个信心会发芽。
这个是加尔文的说法，这加尔文主义说法。可是呢，永远有可能性，神知道他会得救，因为他知道你要去传福音给他，明白吗？神怎么知道他会得救？有很多的媒介，可能有一个是王培刚传福音给他，所以他有信心了。那你说我们能不传吗？好，神说其实不是王培刚，过了两天丁教授跟他传福音了，也都有影响。我们不知道啊，有多少人回头说我得救是因为他的关系，这句话到底有没有价值的？还是有价值啊，因为这是他信心过程中间一步，没有发生事情我们不敢说，发生事情神都知道，所以我要去传福音给他，神知道，哎，他真正接受了，有信心，神说我拣选他，已经拣选了。因为神不能不预知，所以他我们来看好像预定。我反对因为把预定说法说得这么绝对，神做一切事情我们都不做，不对的。人有责任，传福音就是我们责任，要不然干嘛有马太28章，对不对？如果神都已经知道，干嘛要去传福音？使万民做门徒，神可以做吗？没有，叫人去做。神要看见人里面信心的表现，神要借着人顺服他而成就大事，这是一定的原则，绝对不会改变，从古到现在都是这样。不然的话有什么信教信基督好讲啊？信基督缘故最终目的就是叫我们生命改变像耶稣，你想这是容易的吗？不容易。所以神给我们时间经历他，但是你不去经历你怎么改变？罗马书12章说要把身体献上到活祭，也是必须的，不然的话你怎么能够体会神的心意，对不对？所以这些事情不是因为我们懂得教义就没有责任，不是的，不是的。我今天最怕就是说很多人自以为他信仰很纯正，搬出一些名词来，结果他自己不是那个人，他不是那个人。加尔文也去改变瑞士啊，他的日内瓦试行他的公约。加尔文主义之所以广传，不是因为神学理论，是因为他在那里要把瑞士变成一个 covenant city， 跟神立约的城市。他做的好不好？相当好。有没有终究成功？没有，因为他又世俗化了。加尔文所做的努力不是叫人去明白教义，是知道救恩给你影响，是他的后人所不明白的。推崇加尔文，因为加尔文主义，不是加尔文推行圣经，圣经化，把那个城市变成圣经化的城市。他是那个教会，他是那个城市的牧师，大家都尊重他是个牧师。我说牧师了，其实不是了，他是个侍奉主的人。 所以很多时候市长怎么都去找他问问题，他在那里有那个影响力，他一过去日内瓦又回原还原，慢慢又还原四组化。所以福音的目的，今天我们得到了一号叫我们去遵行去传扬，是奉主的名去传福音给人，一定的，不然我们完全辜负神的恩典。还有没有问题？时间到了，哎呀呀呀，学生问。
班主刚刚提到那个加拉太书，啊，有一位牧师说，加拉太书跟罗马书都是讲因信称义，加拉太书比较重字，重在信这个字，但罗马书比较重在义这个字。
我听过这样说法，那要看他内容，他要看这个人怎么来讲罗马书，怎么讲加拉太书，我才知道他讲的什么意思。要不然的话，他也是听来的。我说真的，如果他不能够好好讲罗马书，好好讲加拉太书，那他也是从别人听来的，是不是？他不是第一个讲这话，我听过这话，啊。
就是要分别这两种书的啊内容。
其实学生，我已经给你暗示。我们看很多书，但是我们自己是不是那个人更重要。听很好，那么你就去研究吧，到他讲什么意思，是不是啊？也许你比他了解更多的。很好呀。Yeah.
你刚才讲到一个观点，就是在罗马书保罗写罗马书的原因是可能的，在罗马教会里面有犹太人或第二代犹太人跟那个就是罗马人他们之间有点不同，所以他写了这本书。
嗯，
但我的看法是，如果是这个是真实的话，在当地的罗马人跟犹太人，他们的差别并不是在互相接纳的问题，而是在一个真理的问题。因为当地的犹太人可能把它当成是一个真理。
我向你承认，我这里看来的，哈哈哈 ，F. Bruce 讲的，这是一个相当有名的学者。OK， 所以这里他讲的有他的原道理，我也是看来的。所以我说，那保罗也是写罗马是有目的的，我也没有发明什么，都是人家讲。
但是保罗的观点是互相接纳。
对。
但是他如果认为是可以互相接纳，表示那个犹太人不认为是一个真理的问题，如果只是个生活习惯的问题。
Yeah, yeah, yeah,
但是我认为在犹太人里面，首日可能是一个真理的问题。
犹太人中间绝对是犹太基督徒怎么样？犹太基督徒传统犹太信仰接受没有错，但是他要接纳别人不守日，在这里。
但如果他
可以守日，他继续守日没有问题，谁也不会定罪他，但是他必须接受别人不守日。
所以他不能接受别人不守日。
哎，那就不对了，对，那就不对了。
所以为什么他不能接受呢？因为他认为这个是必要的条件，一定要守日才能够
做基督徒。
才能做
那就是有问题了。
也可能是雅各，因为这在那里
有可能为律法热心啊。我们这里看兄台请看，这里信徒有四万多人，并且都为律法热心，有这句话，对吧？好，我们今天停在这里。